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量根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量根的力量。如果量根不正，他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量根是什么？量根就是法性。也就是说，你今天到这个地方来的力量是来自于法性，你走路、吃饭、穿衣、睡觉，都是来自于念根。所以念根就来自于法性，你所有的动力都是来自于法性，没有佛性，就等于没有这个世界，知道吗？所以呢，念根它分成几类，一种就是念根。还有了念根，念根产生这个念力，久了念就有力，米了有米的力量，觉与觉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念根它是一种自然，它后天的教化，所以产生念根的觉和米。所以我们念根有几种，别人来讲念根力量有这个善的念头、恶的念头、无忌的念头、觉悟的念头。那么说我们善的念头，就好比说孝顺父母啦、修持善业啦，或者说道德啊，这些东西都是善的念头。善的念头肯定有善的力量就触动我们去做一些善的事情就是身体跟这个身和这个世界产生善的行为和善的法。恶念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教化，念头变恶了，所以我们有产生一种念的恶的力量，恶势力，就是说他有强大的杀人的这个念头，或者做坏事的这个念头，所以做出一些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些事情，抢银行或者杀人之类。还有无忌的念头。什么叫无忌念头呢？就比例来讲一打坐，坐到最后面呢，因为呼吸隐没，呼吸隐没，善根不生，就根不生，念根不生，念根不生就寂灭了，好像寂灭，不是，那叫无忌，就是有人晚上睡觉就没有了就是也不做梦也没有了，那是什么？那叫无忌。无忌就什么都没有了，无忌没有了就是所以呢，无忌都没有了，那就麻烦了，他就彻底的什么都看不知道了这叫无忌状态。所以有人打坐为了达到无忌状态，这是错误的，那是愚痴这是愚痴状态。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念根是佛性里面的一个觉性，觉性不是觉悟的觉，是觉性我们那个觉性呢，随着诸法生跟灭，就是隐跟显，有法它就显出来，无法就隐掉。在隐掉的时候肯定是在无极状态，显的时候就现前，觉悟了它有觉悟的念头，迷了迷的念头，善有善的念头，恶有恶的念头。所以这些念头，我们所有的修行都要有念头，没有念头这个就非常麻烦。人说这个大殿怎么做起来？靠念根的力量。如果念根没有巨大的力量，做不起来。就是人飞起来，人家修神通，我要修出神通飞起来。我告诉你，飞起来，过去释迦牟尼叫阿难尊者，怎么修神通？因为今天就修神通，就是起来就想着自己起来，就是念头里想着自己飞起来，起来就真的就飞起来了，知道吗？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让自己飞起来，并不是身体达到做到一定的时候飞起来，自己飞不起来的。因为身体是尘，我们那个意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色身相位触法，全是法，它不是东西。他说都靠我们念头来控制着，如果你不会运念头，身体是飞不起来，你不管怎么打坐也飞不起来，知道吗？必须要有念根的力量，产生念头，产生神通。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是念头很厉害。因为念头，你看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念的力量。 所以要相信念力，所有大千世界全靠念力控制，业力也好，三上天也好，那对于释放诸佛境界也好，全靠这个念。念头是复兴啊，复兴有无量的神通啊，是不是有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庄严，无量的自在，无量的解脱，全在念根上面。如果没有念根，就等于没有复兴，一切皆失啊，大千世界也不会存在，就没有了。那么说我们这个世界，不管是你建一个大殿，你没有念根，没有念力，能建起来吗？是必须要有念的这个善根的力量才能产生。所以大家修行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念根很重要。你今天能到这个地方听戒律、听法，全靠你这个念头，是正的还是邪的？如果念头觉悟了啊，念头觉悟了，会产生很多的功用，知道吗？比如说你悟了，你觉一个念头。念根觉悟了，那你的复兴就会产生这个大运现起，这大运就是清净的解脱自在神通，都是从这个念根里面出来，产生念力，这力就是神通，念根里面出来，所有出来的这个东西都是从复兴里面显现出来，都是复兴的出来。复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延迟到断的啊，不能用文字分别执着取舍啊，它是不能够用我们的思想来辨别的。但是念根，念根我们可以意会到啊，我们可以意会到，因为我们念根，我们现在讲话都要靠念根的力量啊，产生念根的力量。没有念根就没有力，没有力，我今天讲话，这个讲话啊，都是在觉性啊，迷了，他与讲的话和觉悟的所讲的话都不一样啊，他的念头所讲的话完全跟着念头走，是吧？所以呢，不知道念头啊，就挺麻烦。所以万事万物啊，都是来自于啊念根的发起。所以我们修行就找到了一个中心点啊，就是说要了解念根的注意，就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佛性，就是佛性。念根觉悟了，你的见闻觉知它是念念回归，因为见闻觉知用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见闻觉知性在哪里？就在念根里面。念根在哪里？念根在佛性里面，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有这三个东西，你佛性里面只有三个，一个叫见闻觉知，一个就是念根，一个就是佛性。我产生了神通妙用啊，这个妙用啊，就法言说二老汉可以从坤里面走过去啊，都是啊念头的觉悟以后产生的神通啊。这样你养根对立都在无明之中，你的念头就穿不过去了，是吧？如果你的眼跟色没有对立了，你就可以从色里面穿过去，也是一样的。色声相互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这样一对立，你就穿不过去，你就神通就不起作用了啊！所以呢，完全没有对立。你像二老汉，无明习气都可以障碍他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念佛这个念。啊，非常的重要。这一家念佛、念法、念身，这个念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念，念跟念力，这个念非常重要啊。好，我们再看那个优婆塞戒啊，优婆塞戒里面讲第二戒啊，讲道戒是吧？道戒，他说道戒里面呢，这个菩萨戒跟这个无戒和这个解脱啊，这个。啊，小乘戒的话，它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说，这个菩萨戒就是连道心都不能生起来，而无戒跟这个小乘解脱戒，但是你有这个心没有关系，只要你气质里面不起道没有关系的。他说，要道它啊有轻重，小乘里面和无戒里面有轻重，到多少灯系为种，一般到四前，相当于上升一件褂子。啊，像一件褂子，过去祖师们讲，就是说脱了一件褂子，就等于犯了道戒了啊。那么说菩萨戒呢，你一分钱一毫钱吧，主要就是心戒啊，心戒，因为菩萨戒讲意戒是吧？他说这个意里面有道心的话啊，就有障碍。为什么他不能呢？就是说一旦有了道心，就是无明；一旦有了道心，就是无明，他就不能得乱法，是吧？所以人有道心就不能修行，因为偷盗之心啊。他说这个众戒 这个第三个是不输所戒不输所戒优婆塞戒，即为生命不得虚所，不住就打妄语了我得不净光，我得阿拉罕，我得阿拉汉作为破戒，就说自己呀，我又得了不净光，不净光就是解脱了，是吧？得阿拉罕果位悉陀含、斯陀含、阿拉罕、阿拉汉你像不净光可以证二果，是吧？初果可以证二果，是吧？阿拉罕是三果，阿拉汉是四果，说自己证到了是某某某某果位这叫破戒，就是妄语，就是妄语，说自己证到的果位这个还是讲这个比较重的一种戒了，比较重戒。从这个唯心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输所，也就是说这个不能骗人了。作为一个菩萨，意里面不能骗人，不能讲妄语，不能讲绮语，不能讲脏话，就是口是业就是口是业在小乘戒里面来讲，就是这个不说自己是死佛菩萨说自己证了果位，这就犯正戒。他说你说的时候别人也信了，就犯正戒。如果人家不信，不算正戒，就是说我自己说我证到了阿拉汉了大家没有人信，那就没有关系了。但有些人他就会，你像说有一些巫婆他说我是观音菩萨再来，我是地藏菩萨再来，我是这个能鱼再来，我是孙悟空，我是毛泽东这个附身的，这就打妄语，知道吗？这妄语，这种妄语界到地狱的要八蛇地狱都到地狱，无量界都不能出来，出来又进去，进去又出来所以这个他说你说了以后人家不信，人家不信，不相信你自己证了某一个果位这个是可以忏悔的。或者说你自己呢这个说是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意里面不生，开玩笑实际上是不犯戒的，就是开玩笑这个，但是拿佛菩萨开玩笑真是不好的或者说得了神经病那个人已经走火入魔了这样的人都很麻烦的都是走火入魔了，人家都知道他得了神经病了但是他呢还认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是什么菩萨再来，这个都是犯了戒的那在菩萨戒里面，就是最好一切妄语不能打，在你发愿的时候所有的妄语都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在那个经典上讲，菩萨是大丈夫嘛，怎么能够妄语于人呢？就是说怎么能对人家说妄语，就是说恶口骂人、两舌挑拨是非都不好因为事业最好就不要犯，但是我们的口业是最重的，口罪无量嘛，这个事业罪，所有四字罪里面口业是最重的，因为口罪身体杀人的话这一次，知道吗？口业可以到处宣传，是吧？就是我一个人杀了人了，我一个人杀了人了，到处说，所以这个口业，口业包括写书也是，也许是口业，就文字，就是说拿着书文字写出来，或者说这个大家那个微信里面转发文章也特别要注意，那里面很多讲对人家不好的东西，也许是妄语范围之内。实际上口上不是说他是方便吗？这今天说方便妄语吗？方便妄语就是说用微信用方法吗？或者说你利用手机这些方法吗？都是要打妄语范围之内，知道？所以在手机上一些跟人家讲是非，也许是口业，知道吗？不要因为说嘴巴讲叫口业，你在手机上面对某人说某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坏其实那个不坏，你说这叫口业，知道？所以那个手机哪个知道百里千里都可以传，是吧？你可以美国朝鲜都可以这个传得很远，并且如果在朋友圈里面这个更大，是吧？因为一个人知道，一百个人知道，这样传来传出来，他说这些就是非常重，是吧？所以这个到那个八蛇地狱根离地狱，就是留着根呢，在原来梨子在上面藏，在那个丝条上面挖了个丝条就很痛苦了。所以呢，这个他说菩萨 菩萨要如果喜欢打妄语的话，你口不真实啊。我们要用真实语与众生，怎么能用那个大妄语给众生呢？是吧？所以呢，犯了这条戒的话，是一破戒。虽然你没有失处菩萨戒体，但是呢，你修行已经得不到暖法。常常打妄语的人，常常打妄语的人，要说他这个失信于人嘛，就是这个人是不会给人家任何东西，他到处都有是非啊。到处有是非，所以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像打妄语的人会给人家很多人带来很多麻烦。接着一个打妄语的人，常常打妄语的人会感召于果报，就是说法没人听，讲真话也没人听，就是孤独的人。所以在外面他内心很孤独，所以这样修行他得不到周缘，也得不到资粮，所以他修行得不到人家的帮助，就孤家寡人，非常可怜的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得不到暖法，他修行也尊坚，故知里面的八十田尊有障碍。我们很多人修行不重视八十田尊的转换，知道吗？我们只重视表面的转换啊，把衣服穿好一点，讲话漂亮一点啊，这个讲的好话讲得很漂亮。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八十田尊那个准旨啊，魔王他就看你八十种子有多少恶的种子。一般你修行好不好，他不会看表面的，看你八十种子什么种子。他看到你这个人种子不好的话，他管都不管你，知道吗？你什么犯戒呀，什么事情呢、你就总人家这个人犯戒做那么坏事，为什么没有报应呢？他这样讲，因为魔王看到的表面的那八十种子就是不好的东西。他说我没有必要的报，你天生就是我的专属，你天生就是魔王的专属，还要他报吗？是不是？就是说一般当修行人转化八十田尊的准则的时候，告诉你魔王就着急了，就这样。魔王就怕的是你把自己的八十田的准则给转变了。所以一个人忏悔的时候，魔王就害怕，知道吗？所以你忏悔的时候，哎呀，我无边的恶业很重啊，我要忏悔。所以我们圣戒的时候，我前面在大殿里面忏悔，那个忏悔啊，魔王就害怕，魔王就怕我们忏悔那个业障，把我们的八十种那个种子给忏掉了，那就麻烦了。但是你的种子变掉了，然后你怎么修就没有障碍了，是吧？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啊，但是我们骨子里面清净了，哎，你修行，表面上看他没有修行，其实他修行非常好，知道吗？因为他把八十种的种子给一个，所以我们千万千万对那个忏悔的人一定要恭敬啊！忏悔的人呢、那样的人真是了不起，不是功高我慢的人很了不起，是那个肯忏悔的人，肯对别人家这个谦虚感恩的人，感恩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去恭敬他。为什么呢？他在忏悔自己的八十种的种子，他可以转掉啊。所以我们眼睛要放亮一点，不要搞表面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有忏悔心。忏悔第一道，就是说修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知道？就是无惭无愧。最大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忏悔心。所以人的忏悔心出来是最珍贵的啊！感恩心、忏悔心、闻法的心，这三个心出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大家要紧紧记住这三个心，知道？忏悔心、感恩的心，你一定要知道谁对你有恩。一定要有感恩之心，念念不忘，要痛哭流涕的念念不忘，没事情多想想谁对你有恩，把眼睛泪流下来，眼泪流下来，这个就是说你们在朝山的时候啊，拜祖师的时候，一定要把眼泪，我常常带着句子，我说拜佛拜下去，把眼泪拜出来，就是说要他怎么去忏悔，看到我们的祖师，看到我们这么多的修行人为我们在修行，一定要去忏悔的心。哎呀，那么多人为我们，我一辈子该吃的也吃了，该玩的玩了，坏事也做尽了，可是那么多出家人在为我们修行啊，我应该是忏悔心。这样的忏悔心出来了，你的罪业就慢慢的清净。如果你没有忏悔心，很难清净的。虽然你做了很大的功德，也念了很多的经典啊，也清净了很多善知识，但是你没有忏悔心，没办法修行，真的没办法修行。没有忏悔心就是功高我慢的心，调过来就这样。感恩的心，谁对你有恩一定要知道，父母对你有恩，天地对我有恩，你一定要，我们心细下来才会感受到，你心不细感受不到的，知道吗？ 你走在外面看到山河大地，春夏秋冬，草木春秋啊，一风一动的话都有恩德，都有恩。你心静下来，你看天在下雨打雷天，你感觉是恩德啊，你就是觉得天下雨都是我们的恩。冷落心很细的时候，感觉到那个草啊生灭的体都是充满了恩，哎，你这个时候就有光复了，知道吗？哎，你不是说啊父母对我有恩，不能这样的，就说所有的体对你都有恩，你感受到了，一定要感受到，你感受到有恩，你就会无怨无悔。我常常讲，人要三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认真、真诚、无怨无悔。认真就是说你一定要认真，人认真了了，心就会细，知道吗？人越不认真，心就越抽。不认真的人成绩怎么会好呢？是吧？越认真，认真会什么样？牛屎你都会放光。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认真了，那个地是牛屎很差的地，但对你来说都是宝，是吧？所以我今天讲这样讲话，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话，但是认真起来，那这个话都很珍贵，像金子一样，知道吗？你不要听一个什么大学教授啊讲话，你觉得喜欢听，然后我小和尚讲话你就不愿意听。但是你认真了，我这个话也很珍贵，知道吗？就怕你不认真，知道吗？第二个，你要真诚，一定要真诚。如果你不真诚，一个不真诚的人，那我说他就有名利苦，得失其所，有名利，有得失其所，就是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回报，没有回报我就不愿意做，这就不真诚。一个真诚的人是不要回报的，不管对方对我好不好，我对你是认真的，就一定要一个认真，一个要真诚，我对人一定要真诚，就是说啊，对这个事情都要真诚。第三个，真诚包含万事万物，你在家里面扫地打扫卫生，不管你丈夫对你好不好，你地要扫干净，就这样的。没准跟丈夫吵架，地也就随便扫了，是吧？饭也随便烧了，就说你对我不好不好无所谓，但是我饭还要烧好，菜还要煮好，衣服要洗干净，不能因为对方对你不好，我做事或者是就没有意思了，想自杀了这样就不好，我还要真诚。第三个呢，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就说你认真正，我常常把这三个字，把这三个名词啊，是跟佛挂上钩的。我认为认真、真诚跟这个无怨无悔是跟佛心相应的，我应该是开心的，是快乐的。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要真诚了，我只要认真了，那我就无怨无悔了，是吧？对于得失我无所谓了，我应该是快乐的，是开心的，是知足的，我明天死也可以了。狗为什么死得那么安心，人为死得不心甘情愿，就因为人不真诚，知道吗？狗死了，因为他一辈子越勤奉献，狗一辈子的是越勤的，你拿刀子把它就砍破了，砍断了，它对你还摇尾巴，你必须试一试，是吧？狗啊，把它就砍断，你再摸它，它还对你摇尾巴。狗对人就特别的忠诚，我们要像狗一样就非常了不起，它远远是越烈，它对生活远远是很越烈的，只要它不病，它对生活都充满希望。你看他，他走了蹦啊跳啊蹦啊跳，身体里都是那个样子的啊。他永远是热情的啊，是一种奉献的，是一种忠诚的。他具足三心，这是一个7岁的孩子啊，回答一位教授说的话。他狗为什么死得那么安详？人为什么死得不像？因为人这个要取舍得失名利，他说到了150岁，他死的时候还不愿意。是吧？他死的时候还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他都失去了这些。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思想的话，你就知道人一辈子很真诚，就是说我是真诚的对待大家，我真诚的建这个寺庙，我真诚的想办多遍，等我最后一口气，我就因为我内心很坦然的，我死的时候特别安心。如果死的时候我还有好多那个什么保险柜里多少钱没给，然后呢某某人对不起我，然后想到，哎呀，我这么大的寺庙怎么办？就我舍怎么办？因为你没有一颗奉献的精神，你在名利里面去作怪，那死的一定不安心，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你讲到儿子生子，你天天牵挂，天天牵挂，这个不，你这样搞的话，你到死的时候你就不会安心，知道吗？你要知道， 一辈子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公婆，对你的儿女，你认真了，你真诚了，你无怨无悔了，你死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牵挂，知道吗？所以要学会这一点啊，这一点我认为大家一定要学习，以后我们做事情啊，所以就像我们受戒一样的啊，受戒啊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用这个心，用这样的心来受戒，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啊，不净观啊，破戒是施诱惑者诱惑一戒啊，不得乱发，乱发，我们这个乱发加持力啊，就八十卷中啊，八十卷中啊，任何的修行相续都会可以得到一些乱发。我们持戒，在我们持不了的时候，忍住，忍住，哎，它里面就得乱发，就这样。就我们惊醒的时候，啊，惊醒的走不动了，但是你要用关照，要关照，要紧紧的走，慢慢的就会得乱发，啊，得忍发，人得了忍发，得了乱发以后，就心中就有喜悦，有了喜悦，就像又吃了糖一样，很甜，就想吃。如果你吃的是苦的，你就不想吃。那刚刚吃的时候可能有点苦，慢慢就吃到甜味，就像那腌菜一样啊，一嚼就越有味道啊。一般你像那吃大鱼大肉的人呢，他这个吃肉吃习惯了，搞腌菜给他吃，他就吃一点味道都没有，是吧？哎，他有一天他心静下来了，慢慢嚼，慢慢嚼，就嚼出味道出来了啊。过去啊，有一个人呢啊，他赶牛啊，我不是常常讲这公案嘛，赶牛啊。那我说他那个人脾气很非常的暴躁。非常暴躁，所以呢做什么事情讲话就很冲，就很冲，所以呢啊，老和尚看了没有办法，他就去赶牛啊。那个牛呢又老啊，又老，非常的老，走路又慢啊，但是还有两公里路，在那个田里面吃草，他就赶牛，那牛慢慢走的，怎么打他都无动于衷，他就慢慢走，慢慢走，哎，慢慢的没办法了，跟着师傅要我去走啊，我就得慢慢走啊啊，慢慢走，慢慢走，哎，走走到最后面，你看到小草很漂亮啦，这个河池里面的荷叶很漂亮啦，这个田埂边埂的小草好漂亮啦，就看到了，平时没看过的，突然就看到了，但天天在那经过，他都没看到，哎，他一下就看到了，现在问了老和尚，好了，他问你，他你在路上看到什么？他会看到这个花啦，荷叶啦，小草啦，鹿居啦。啊，这个水啦都看到，他你以前没看到吗？他我以前没看到，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就是因为心在某一轮忍耐的情况下，慢慢慢慢的会看到很多很妙的东西，是吧？所以你就你打个比例来讲，我们的小和尚啊，这里吵架哇、啊、打哇、啊、骂哇、啊，一眼看过去就很烦，细细的静下来一看，越可爱，是吧？一看越可爱，到最后哇，原来打架都是那么可爱。也就是说，你要是不细心的话，你觉得嗔恨，心很粗的人就很嗔恨，就是不满。哎，慢慢慢慢，哎，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因为问师傅，你怎么不管呢？我觉得很可爱呀、啊，我觉得他们可爱。我觉得我们念佛的时候，大家这个坐着聊天，有的就师傅说，师傅要不要管一下这些人在讲话的？哎，我看着就是，哎，呱啦呱啦，那聊天的聊天聊，我心里想，给你十五分钟休息，就让你讲话嘛。这样，那我就观察你们了，哎。我觉得确实还是蛮可爱的，就是说你要是心是对的，你看什么地方都是那么可爱，就是说看了每个人都那么可爱，是不是？所以慢慢可爱，你心静下来以后，你觉得世界很妙的，很妙的。因为我们平时观察不到啊，你看你妈妈或者你的公婆啊，老是发脾气，你也跟他一起发脾气，天天发脾气，明天发脾气，哎，你静下来，你静下来，看看慢慢的这个皮肤。看看慢慢的眼睛里面，凝月的眼睛是吧？苍老的皮肤，他那个头发是吧？苍老的样子，像一座山一样，是吧？像一片黄叶一样，像一片这个丘陵一样，哇，这个很美呀！你越看，你觉得公婆就越美，知道吗？你怎么会恨他呢？你怎么会跟他吵架呢？所以要静下来观察。你对公婆看不惯，一定是你的心很粗，等你很细的时候，对方一定很可爱，知道吗？所以有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觉得这个世界是业障，有人觉得这个世界上面很美，都认为他的这个念根啊，他的念头是不是很清净？因为清净下来，他就会感受到啊，慢慢的感受，慢慢感受到最后面，你就进入到一种很虚心的一种境界啊，你就会得 得忍，什么叫忍呢？得忍法，得忍，这种忍呢，并不是我们忍耐的忍，是通过修行以后，你恶法就转为善法了，恶法在你面前转为善法了，就是在你面前毫无顾虑的，就是说佛教的讲三法忍嘛，心忍、身忍、法忍。心忍就是说内心很清净，身忍就是世间所有东西都是远的，所有东西都是远的，不是方的，你看的是方的，我看的就是远的，知道吗？心忍就是在这个世界我的心就是那么清净，这叫忍，并不是你得打我，我忍，那不叫忍，那叫愚痴，知道吗？人是内心很清净，得到忍的人，没得到忍的人是叫那个人呢，是谁人呢？毫无办法的人。那么说通过修行，通过你的境界提升，提升以后你心很清净，这种清净就是说所有恶法里面你得到了清净，那个才叫做忍，那个名字叫忍，忍者智也，忍耐的忍，忍是什么意思呢？忍者再放一个文字叫智慧的智，忍者智也，智是什么？心的力量，心的力量可以把所有的恶的东西遮盖掉，它变成一种清净体啊。我们这个忍呢是一种痛苦，是一种自私，是一种自利，知道吗？那不叫忍，那忍那是那个把忍字，很多人把忍耐的忍字呢当成好辛苦，其实人是很清净的。第二个呢，法忍，法忍就是不管外面任何的，人家看是方的，你看就是圆的；人家看不惯的东西，你就是看得惯，啊、就好奇怪，这叫做法忍。无生法忍，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我，叫无生，根本没有我，本来就是圆满的，叫无生法忍。对忍是吧？这种忍就是说，就是你现在的清净心足以加持你，外面所有的法足以加持你。那我说在这个世界无我，你获得了无我的心，这种智慧，这就是智慧啊，这个念根就可以加持你，就可以修行了，对吧？那我说这个对人法，对顶法，对顶法就是光明显现出来，就是心中的光明，就像啊这个法现前是吧？对法忍，一切法现前，对啊无上法啊，就是世间第一法。什么叫世间第一法？世间第一法就是说它还是方便的，还是世间呢，就是所有的法都变成是加持你的，叫世间，只有一个法都是来加持我的，就是世间第一法。那说你等着这个道理，告诉你，你修行就像那个竹子一样，就像竹子一样一年爆发成功，就是说你一年就可以成就，获得这四种法的加持，修行啊就快，获得不了这四种加持，你修行很苦，知道？或者这四种加持的话，你修行就很快乐，啊，就很快乐。所以你想一想都很快乐。所以大家知道，佛教里叫佛教讲修行叫诀窍，你要找到这种修行的诀窍，不要盲修瞎练，要得到这种诀窍，知道？不要老是蒙着眼睛修行，就是不见为净的方法来修行是错误的，就是说啊，我看到你，我看不惯你，眼睛蒙着我看不到你，真可以吗？我记得小的时候就说啊，我看不惯你。我跟你在一块我觉得很烦恼，然后呢跟你卧室要隔三条田埂，就那么恨他，像这样的修行根本就得不到力量，就得不到加持，你得不到加持，你就靠你自己个人的心理力量，你个人心理力量你得不到加持，心理力量是非常麻烦的，因为自己独走啊，是不是？你不管怎么做你都要依止于法，不依止法你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自私自利，到最后面呢就是我执，就变成我觉得很古怪的人，知道吗？这样的人啊，不依法，就比例来讲吧，啊，我看了一个故事啊，渔人呢、啊，渔人，他这个要做渔汉子，什么叫渔汉子呢？就是说啊，这个煤气楼我来砍，我才不要你砍的，看到鱼上来了，我自己宁可淋雨也不要你身上来啊，我自己能够走，就是说。这个晚上你不要过来陪我，我自己可以回家，什么事都是多来多往的，就感觉到自己啊，我不需要别人帮助，我自己来，到最后面变成鱼汉子，是吧？这个鱼汉子呢就说什么人都远离你，就你一个人了啊，这都变成孤家寡人，知道吗？所以人呢，我在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说你借灯一给我，我借灯一给你，好借好还，是不是？我俩就是朋友。那么说我也不借灯一给你，你也不想借灯一给我，这样你怎么过日子呢？ 人跟人就说你借钱给我，我借钱给你，你借的一个我借的一个给你，好借好还，我那是朋友嘛，是不是？为什么不想沾沾别人呢？这样你自己先知，你沾别人，别人沾的，就是说别人很多人到寺庙来啊，拿钱到寺庙来供养师父，哎，那我接过来，我接过来，我不能，我不要啊，我不要，就是断绝众生的关系。那众生到这边你不要不要的，众生哦，有师父对我有意见嘛，或者师父不要我供养，那我就到别的寺庙去供养嘛，很简单的嘛。慢慢的就跟我断绝关系，慢慢的断绝，到最后我变成一个众生都没有啊，我不如就接吧，你拿钱我接，反正我心要用在善的地方啊，我一定要用在。他说你拿钱过我一定要讲法给你听，是吧？那我说我俩交换嘛，交这两个我俩就接个缘，是不是？如果你拿钱呢，我不接，我就跟你断缘啊，我跟你断缘，到最后面我们两个就是啊两不沾，是吧？这样呢没什么好处的，所以什么事情啊都要跟众生结缘，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万法都要一，我们要找。那我说有一些事情的话，最重要的这是小事了，最重要是修道方面，我们必须要获得法的加持力，获得法的加持力，就是说你的作为，你认识到你的作为一切法都是你世间第一法的加持力的话啊，你修行就很方便。所以我们用心相来观照啊，获得这四种加持力，获得这四种加持力。但是要获得这四种加持力，你必须要观照啊，你没有关照，你不持戒怎么获得这四种加持呢？你不持戒你就不得暖法，犯戒暖法不得，暖法不得人法就不得，人法不得你心不清净啊，怎么得人法呢？心不清净法就不清净了，法不清净的话，我知现前跟世界对立的无明就现前，那就不得法缘，不得人的话就不得顶法，不得顶法就不得世间第一法，那四加持法就舍掉，你就没有了，然后你自己还在搞不亦乐乎的啊，没有用，你修行很苦，并且一点收获都没有。所以呢犯戒的人是不懂对这四种加持力。那我说他这样的修行，他这样修行的地方叫破优婆塞优婆夷见啊，处优婆塞优婆夷见，旃陀罗就是旃陀罗就是下见优婆塞优婆夷，这样垢无垢的，他是戒罪，他到哪个地方都会戒罪。有三众啊，第四优婆塞优婆夷啊，敬畏了自己的生命不得邪淫啊，自己能够断命也不能邪淫啊，欧破世界世人即是优婆塞优婆夷见啊，世人他不得乱发，后面是一样的。我说这个淫欲界在这个小乘和这个无界里面啊，他这个也有轻重之说。所谓重界就是啊，男的跟女的产生了关系只要邪淫啊，那么这个邪淫是指邪淫，不是不淫呢、啊？也就是说，男女夫妻关系是没有关系的，除了夫妻之外就不可以了啊，就不可以。那在过去的话啊，在过去的话，他一个丈夫有好几个妻子，有好几个妻子，但是必须要明媒正妻，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两个妻子，你必须要有三个人知道，就是说你妈妈或者是爸爸允许。那我说有两个妻子啊，有人现在搞情夫嘛，人类的嘛，小三呐、啊、什么的。那我说像这种情况下，那我说必须要经过啊父母同意，或者说有三个人偷偷摸摸的，没有这个就不行，知道吧？因为这个戒的过去的话啊，你像皇帝他也受菩萨戒，他有三妻，受多少妻多少妾，是吧？那他那么多余子，那是不是个邪淫呢？啊，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啊，是吧？而说这个不准许啊，因为国法上不准许的话就不应该，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邪淫。他说第二种重罪就是产生了关系，轻罪什么叫轻罪呢？就是或者是抱了他啊，或者是就是你爱那个女人，然后用手爱了他的手，这样你爱到了这个手就犯那属于轻罪。那还有一个轻罪，就比例来讲，你一个鱼人掉到水里面去了，然后你救他，救了一半的时候，突然瞪了一面，这也是犯戒的，知道吗？这已经戒了，但是这个罪呢是很轻，不是很重。重戒就是产生了关系，知道？一定是产生了关系。啊，这个手摸了，就像喝酒杯一样，我想喝酒， 但是我想喝酒，酒这样没有摸到都不犯戒，所以一摸就无边誓无少，是吧？摸到了的酒，想喝酒的时候说摸到了啊，喝这个酒杯就无边誓无少，就是讲业力因果关系，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在菩萨戒里面啊就不一样了，菩萨戒里面不应该的念头，不应该有这个念头，因为菩萨以什么？以菩提心为根本，以大悲心为根本，以愿力为根本，就是说把一切众生作为是大悲心的体，就是说他们成就我们六度波罗蜜的，应该在这里面修六度才对，怎么能在这里面还犯戒呢？是吧？他是成就六度波罗蜜的啊。他说慈悲喜舍都在众生之中，所以众生都是我们大恩人，你要这样的想，作为菩萨一定要观察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恩人，都是你的亲人啊，把它当作是众生啊，把它当作是你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就是众生如莲花嘛，就是众生，我们的心就是莲花上的佛，法界就如同莲花，包括自己啊，我们现在烦恼都是莲花，然后说我要把烦恼降服住，烦恼降服住，他就成就六度波罗蜜。现在我有烦恼，然后成就六度波罗蜜啊，立即把它一转就过来了，现在烦恼终于菩提啊。那说这个言语跟感情又是两回事，那感情你要说父母也有感情，夫妻也有感情，就感情就大觉有情啊，觉悟的众生呢啊，他是有感情的。那说这三佛世界的众生都有感情，但是言语呢，言语是传真解带的，是传真解带的。那说不能把传真解带的这个观点当作是痴上啊，就是说不能一奢为师，就是很多很多男人认为非要用愚钝他才能生存下手，没有愚钝或者是他没有意识，他就一奢为师，就把蛇当作吃饭了，就是说没有这个愚人呢他就喝不下醋了，像这样的人就挺麻烦的啊。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菩萨们啊发愿的时候啊，加上夫妻之间还是以大悲心为重啊，就是说自己的妻子啊啊，自己的丈夫啦、啊、那么说你一大悲心来了，他还吃得很痛苦，我可以满足于他，就是你去成立自己慈悲心里面来爆发出来，或者成立的愿里面哎爆发出来，能不能够从隐喻的基础上来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想，知道吗？就是夫妻之间也应该是以大悲心愿力和这个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观察空性，知道？你要这样想啊，不能够把它当作是我们是夫妻啊，不是这样夫妻，没有夫妻，这个世界没有夫妻，因为作为菩萨要令一切众生成佛，不结这个世间的这个缘了，就是六道轮回非常可怕，菩萨是希望所有的众生成佛，怎么能结夫妻缘呢？啊，没有夫妻缘，所以你们以后把自己的丈夫当作慈悲的对象，把丈夫妻子当作慈悲的对象，在丈夫面前秀慈悲心，修智慧，修愿力，知道吗？修愿力啊，是在有男女之关系呢，就应该我是为了满足他啊，我是愿意满足他。那么说这个以强烈的这个菩提心，升起强烈的菩提心出来，希望他脱离苦海，是这样的。嗯，所以大家也都知道，邪淫的烦恼，邪淫自己男女，就是说世间的男女的话啊，这个叫失德，就是道德的德，就是说。这个男女关系是世间天上天下了我们生死为根本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叫生死，就男女性，知道吗？这个身体是烦恼的根本，淫欲是生死的根本，我们为什么在六道轮回生死就是淫欲心，就是男女淫欲心，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知道淫欲，是吧？淫欲就是生死的相续，它是非常快速的啊。如果没有淫欲，生死即断。如果一个人没有淫欲心，生死就断了啊。但是有人讲啊，我年纪这么大了，怎么会有淫欲心呢？那也不一定。就是说，淫欲心有的在八十天中种下很深了。你一辈子，所以老人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你不要越说我没有丈夫了，我没有淫欲心，但是你一辈子很多淫欲已经在八十天中种下很深的种子了。不是说你年纪大了没有了就已经很清净了，不是这样，那个错了。不通过修行，你的淫欲心在八十天等你年轻了马上就生出来，知道吗？ 你说不行，把你马上变成很年轻。你说你没有音乐性了吗？我年纪大了没有音乐性了，然后把你变成年轻，我用神力把你变年轻，用圣经力量又想起人，又想起男女关系，因为你的八岁的人已经具象很深，你还没有通过修行，不可能没有音乐性，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八岁的人都已经具象了很多深。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就说年老了修行了，你出家了以为他很清净，其实他是烦恼的，知道吗？所以呢，一般不劝老人。我们在我们中国，在我们目前来讲，一般年纪大了就不需要他出家，不需要出家，因为他这个又吃出家人的饭，接受三宝的功德，但是你自己八岁的人有很多污垢的东西又不能够弘法利生，出家干嘛呢？是不是又不能获当如来的家业？你就在家里好好念佛往生西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寺庙里去混这一口饭吃了。出家是干什么？出家就是弘法利生，降魔起心，研究经典，弘法利生，这是出家人的事情，知道吗？如果就光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做个在家，在家里孝敬父母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在家人很多年老了我退休以后到庙里出家，出家干什么？就是为了一点清净。但是呢，你修行，你又没有很高的功夫，把你八十六那个准子给破掉，又不能够做弘法利生的事业，不能够这个为人师表，那你出家干嘛呢？是不是？所以年老了出家了肯定很麻烦。所以呢，出家称年轻，知道？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也要尽早去发菩提心。有人说我现在年轻我等我把这个世间的五欲享乐完了以后再出家，这是非常错误的。你八十九中那些恶的种子种下去都老了，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忏悔，没有力量了。好像我年老了，我以后我没有隐喻了没有这些烦恼了，我再出家，这种观点非常有问题的。没有几个老人真正的修行有功夫的，知道？都是庙里混饭吃而已，知道吗？所以出家一定要年轻一定要年轻，一定要最好是童子出家，童子就是小孩子开始出家那说在世间物业很少的也可以出家，但是呢，已经到了50岁了、50岁、60岁了，出什么家呢？就不要出家了。在这里面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很多人准备退休出家我为什么退休出家？就是把世间的福报还想往把这戒破尽破到骨子里面去，呵呵，就破到骨子里面去，出家了根本不存在功夫，就在庙里过日子，是吧？我们修行打坐用功的时候要把骨子里的东西去掉，年纪老了根本就不能用功。怎么用功？你讲，你用一点功夫看看，我看几个老人有功夫对，养老而已，是那个安养院里好多老人的养老都是老了出家的。所以过去的讲，老了出家是佛法是末相末法时代的其中一个相，就是老了出家，就是年老出家，年纪很大了出家，是佛法末法时代的一个相貌。还有呢愚人多男尊少也是末法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寺庙的很多很多的愚人男尊比较少，这也是末法的一个表现大家个个都老了出家，这末法的。还有呢，这个习住喜欢一个人住一个小庙，就呢这是末法的一个表现，还没有不知道戒律，什么都不懂，就去受徒弟，这就末法的表现，就是末法表现着。他说什么事情到处乱跑，随缘，想跑就跑，想来呢，那是末法的表现。就是过去跑是为了去参访知识，过去出家在外面走干什么？不摸，是为了去像唐僧一样去取经，现在不是去玩去这个地方玩那个地方玩，这是末法的表现，就是精舍末法的表现。过去在过去没有这样的现象，现在这样的现象就像就是一样完全爆发那说到再往后面走就挺麻烦了，如果再不制止，佛法就会越来越世俗化，因为是吧？到这后面呢，出家人挤到一边去，全部是在家人掌控。你看在寺庙里，你看有的那个什么寿司馆里面搞建筑、搞讲课，现在还搞供养，搞供养、搞斋供，这庙里 在妙音寺时打斋，奇怪吧？这出家打斋是在三宝面前打斋，怎么跑到一个素食馆里去打斋？就奇怪，就问这叫什么打斋？又做善事就是善事，打什么的打斋？大斋是在寺庙里供养供佛祭僧，对吧？供养出家人，供养佛宝、法宝，供养三宝，这个叫做大斋，不是给居士吃叫大斋，是给出家人吃叫大斋，供养佛法僧叫大斋，怎么给在家人大斋呢？那叫什么大斋呢？这不是就是搞钱吗？就是说把佛法变成那个样子，哎，有没有人去说？有没有人去讲？别搞得不亦乐乎的，哎呀，看着都眼睛往里面扭啊！我们出家不好去跟这个事情接触，就是说这个佛法的这个这样的，那我们将来这个寺庙就不要了。他的目的就是把寺庙撤掉，就归养那个东西就可以了。那么说今天这么一个团体这样搞，明天就一个那么个团体出来，明天都是在家中，都是在家里面吃喝嫖赌杀盗淫妄那些人呢？他说居士啊。他们这么讲，居士法我不好，在家的人不等的人就好，因为不等的人不知道佛法，大家可以骗他们了。那我们居士都等了，那骗不到啊，是不是？居士，我们居士目前都还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钱来供养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都很邪的。那我说以后还搞些什么这么个团体那么个团体啊，这么个团体的呢，那里面也有打斋，就那打斋，就是我一个人来供养啊，这个供养。居士怎么供养居士呢？哪有这样的佛法呢？供养出家人，供养三宝才叫供养吗？怎么居士也叫供养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你这人叫不吃而已啊，这个邪法真是非常邪。那这把寺庙慢慢挤到哪里去呢？就是出家人挤到三百个去，然后请你们在家人坐凳，就是白衣上座，就是白衣到那个庙里来坐在中间给人家讲法，出家人到三百个去。因为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了，是不是？出家那么少，我们在家那么多。那说再就是说，我前天报我看这些会的会议啊，这些会议里面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兼社会上的一些很多这些社会上的这个做生意的人呢、啊、做生意的人都是政协委员很多几百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些精英呢、啊。如果我们出家到里面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我们碰不到几下，因为我们又不会讲话，学历也不高，然后我们又是老师，是吧？他一挤就把我们挤到哪里去，他们要在庙里一混就把我们挤走了，我们很快佛法就会挤到边个去，到最后面就是一句话，你到边个去让我来，就这样了。就是居士讲你们出家没用，我们来，就是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最后的出家，以后将来我们全部到深山道里面去啊，被他们赶走的，知道吗？被他们赶走的。如果你们还不照顾我们的话，我们就被他们赶走了，很可怕的，知道吗？这个，所以就是啊，所以我过去啊，在多林寺的时候，法轮功的事情，我就一着急啊，我说，哎，又要把袈裟送到寺庙里来了，就不愿意受菩萨戒了。我就大吃一惊，还有又这么厉害，一眼我跟师父面前，就好像不管事嘛。突然发现这个事情，我心里就很震撼。就是说，你再不出头，再不说，人家的这个就要挖你的墙角了，是吧？你再不照顾佛法，墙角就被人家挖掉了。所以我给全印法师写了一封信，啊，我当时说，啊，要不看佛法的这个现象，我才不会管这些事了。嗯，就多年的事，多年事的事情，就是说我看到佛法里面这些。外面很多这个很多要挖寺庙墙角，作为我是第一代的出家人，文化大革命继续以后的第一代的出家人，我要不出来的话，啊，不去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我说人家就会挖我们的墙角了，啊，所以呢，啊，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出家都要发心，啊，舍弃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快乐跟烦恼丢去一边，然后为佛法想，舍弃自己的生命，那为佛教。来佛教来做一件事，啊，第五，这个啊，优婆塞优婆夷，不得先说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有罪过，不破十戒甚是优婆塞优婆夷戒，不得乱发，是不能得乱发，就是诽谤出家人， 就是四众菩萨。菩萨们发了愿以后啊，不管他自己啊有多大的过失，但是他们受了菩萨戒，就有戒体存在啊，有戒体存在。我们不能在后面诽谤他们啊，不能到处先说啊，某一个比丘不好，某一个比丘尼不好，这样说法，这个佛啊，这个身战身佛法性，句式战句式，佛法就会兴旺。我们要学会赞美别人，赞美别人有什么好处呢？赞美别人是对方是信心，很简单了。你现在赞美我啊，那我就信心就越来越大，是不是？如果有十个人在诽谤我，我会怎么样？是不是？如果二十个人在诽谤我，我会怎么样？我慢慢的就会懈怠。所以呢，你不断的赞美我，我就往上走，因为我们都还是凡夫啊。也就是说啊，就是看到别人不好，我们用种种方法，一个啊可以叫他忏悔，可以叫对方忏悔，哎，你犯了这个过失，应该忏悔啊，可以带师父那些忏悔，或者说带他在师父面前怎么样的忏悔的方法，忏悔有忏悔的方法了啊，比例来讲。给他做拜忏呢也可以，带着他拜忏呢也可以，拜八十八佛都是拜忏的方法，也可以。你就说觉得你有罪，我带着你忏悔，可以帮你自己忏悔清净，也可以。或者带师父呢，求师父忏悔，就是跟师父讲，那个师父一定要具备是高僧大德，出家十年等着戒律的人啊，就像那个啊，你跟我讲，你杀了人，然后跟我说，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啊，那说这个跟一个人一般人不能讲，一般人不能讲，你要认准哪一人可以讲，哪一人不可以讲，必须要等着戒律。就是说你跟我讲，杀了一只鸡，啊，杀了一只鸡，但是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杀了一只鸡。但是如果我们告诉另外一个不等着戒律的人，啊，你说杀了一只鸡，过一段时间他会告诉别人，知道吗？所以呢，不能够随便告诉别人，犯戒的一些行为不能告诉别人。舍戒是你看无戒。他可以舍戒，舍戒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就可以了啊，爸爸妈妈我不能受戒了，我把戒舍掉，跟爸爸妈妈讲都可以，还跟兄弟姐妹讲也可以，只要懂得事的人都可以讲，舍掉以后就没有戒了，无戒、比丘戒都可以舍，但是呢，菩萨戒不可以舍，菩萨戒没有舍的体，舍就等于舍命了，是吧？因为佛性啊，菩萨戒体是佛性，舍不掉的，所以一说菩萨戒，即得永恒了。菩萨戒没有舍得体，因为讲佛性嘛。所以呢，这个啊，所以出家人、在家人，就是出家人跟出家人的这一过，只能出家人跟出家人说，你们在家不能说。就是比丘只能比丘说，比丘尼啊，比丘可以说，但比丘尼呢不可以说比丘的过失。但比丘尼跟比丘尼在一块，可以向另外一个比丘尼忏悔，或者师父啊，可以叫自己的徒弟忏悔，都是可以的。啊，你讲我发现了你有罪，我应该叫你忏悔啊，你犯了这个过失啊，你应该忏悔，要向我忏悔或者向佛忏悔啊。那时候你不能说啊，你就比例了那个人犯过失，然后呢也不说，不叫他忏悔，不先说，不是不能向别人说，但是你犯了过失，我可以提醒你，互相可以说，我俩可以说，我犯了过失，你可以对我说，我犯了过失，你犯了过失，对吧？但是比丘你不能说，因为我比丘犯了过失，只能比丘跟比丘这块说啊，你们居士是不能管的，知道吗？啊，你不光是比丘是比丘，你居士都不能管啊。那说居士之间啊，他要犯了过失，对面说，哎，你犯了这个过失，应该忏悔啊，可以跟他这样讲，但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你可以叫他向我一个人忏悔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够向别人说就犯了这条戒啊。他说不破四戒，如果你常常跟人家说这样的呢，会让僧团啊很麻烦。就比例来讲啊，我们一个叫思云信啊，那里面很多的文章我们不能转啊。这个比例就说，哎呀，看这个，我看到有一位居士大德，那位居士大德他说我今天看到的还是上海的，他把一个讲出家人过失的事情就准在他那个空间里我看到了，诶，这文言说出家不好，诶，他还发着那个，因为他在我们啊不好讲了，他后转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他是个大德啊，是个大德居士啊，就是说对我来讲的话，好多人对他都是挺崇拜的， 既然他坤经里面有这一篇文章，他说他要整得菩萨戒就不应该这样做，知道吗？是吧？所以呢，有一些这个，特别是朋友圈的转发文章的，一定要注意。关于讲到出家人过失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你这人赞美，讲赞美的地方你一定要去转发，哎，那个讲过失的地方千万不要转发，转发，因为世间说乱七八糟的人都会乱说，知道吧？因为你转出去以后，世间所有的人都在看，因为不学佛的都在看，不学佛的不懂得佛法的人，他会对佛教有很大的伤害。啊，所以就是只要讲别人的是非的东西，尽量的都不要说，因为学菩萨道都是慈悲，你只有三个心，愿你慈悲跟智慧啊，只有慈悲心护念他回向他，不能够去转发任何不好的这些文章，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包括邪淫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人很多人在网上放那些这个房子好啊，这个衣服好啦，这个吃的东西好吃啦，啊，这个一天乱发这些东西，这就不好，这样呢增加人家的这个错误的这种感觉。这个句式一天乱发这些东西干嘛？你是菩萨，应该发菩提心的东西啊，啊，菩提心相应的东西啊，发正能量比较强的人。那说你的耳语看到以后呢，会什么样呢？就是说。有一些我看一些正能量比较强的人，他转发的文章他就是正能量很强，作为家里有德是看你的上辈，就是上辈无德下辈啊必定会遭患，知道吗？如果作为一个好母亲好父亲，因为你转发的文章会照顾到你自己的子孙，你不要看那个信息的文章了，你转发正能量非常强的东西，你的耳语讲得非常好，相貌不但端正，聪明才智都会现前，我们不是要拿多少钱到寺庙的，你就转发那些文章，你就可以保佑你家里发财，可以保佑你的儿子聪明有智啊，五官端正，知道吗？你不断的发正能量的文章，你要保佑的呢，天天菩萨保佑我怎么样发财，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多转一点那些好文章呢？是不是？你看我写的那些文章都可以转的，还有世界好多这些大师转的文章都可以转的，你为什么不转呢？是不是？所以我检查很多居士那个文章里面一篇这样的文章都没有，我也觉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看没有办法，内循环里面流啊，就是看到这些事情就说，哎呀，作为一个菩萨怎么会这样做呢？怎么不转发一些正能量？就说一个菩萨怎么不知道因果关系，就不知道因果，你不知道这种做法会对你的子孙不好吗？是吧？对你的子孙，就不讲你求佛成佛这件事情，对你的子孙不好的东西就不要转发，知道吗？所以呢，这里面好多句子都会有一些信息啊，一定要多转一些这个正能量比较好的文章啊。你看印光大师啊，这个现化善人呐、啊，还有这个慧理法师啊，你就瞧不起我没有关系啊，这些法师怎么会看得起吧？就这些文章可以多发一点，知道吗？晚点发这些文章就更好啊。还饮酒戒啊，酒戒。即为自己的生命而饮酒是破戒啊，为了自己生命不得过酒，这个过酒叫造酒，知道吗？这过酒不是喝酒的意思，是造酒或者卖酒叫过酒，做酒的意思嘛。他说这个做酒我会害别人啊，卖酒也就是说你不卖就没人买啊，是吧？你不做酒怎么有喝酒呢？有人家我不做人家做啊，那人家做是人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一个一个世界啊，你是你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是吧？你不做是你的世界清净，他做那他的世界不清净，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所以你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大千世界是你的一个心啊，如果你做好了你的心就清净，所以呢啊，尽量的不要做酒不要卖酒，做菩萨的话不要卖酒，所以你们那个啊，有人不但卖酒还卖假酒，是吧？害人的酒，就是说明明那个酒是茅台，他掺那个什么别的酒给你，因为一个人告诉我们，他说师傅啊，我把那个酒换成那个酒可不可以啊？因为那个酒要2000块，那个酒只要500块，500块钱这是赚多少钱，是吧？这样的骗人啊，那是不但是谎言，并且作假，是吧？各方面都犯错误，这样你会给你接罪的。他说这个叫什么心呢？叫侥幸。一个人侥幸修行是挺麻烦的， 知道吧？就是说我们做人的话要侥幸啊，你以为人家不知道，求不知道天人把不都知道的。你以为捡了一个便宜，求不知道你捡了一个便宜，但是不一定能得到便宜，知道吧？所以修行中间最好不要呢，不要在中间捡便宜，捡了便宜都讨不到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便宜可占的。所以呢，尽量的知心，佛教讲知心是道场啊，知心与清净又好。所以呢，酒本来是遮戒，对于菩萨来讲，这个那个应该是啊，一点酒都不要喝，因为酒是代表什么？酒是迷，它是迷，就是执着的意思。为什么老是想喝酒呢？就执着。他说这位啊，这个因为酒它就是执着嘛，想喝酒就是执着，执着就是迷惑了，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他说常常喝酒的人他就没有智慧啊，所以酒跟烟是一样的，烟也许是迷人的，也就是说喜欢吃烟的人跟吃酒的人是一样罪。那酒在那个烟酒的话，在一个经里面讲到烟酒是叫限量造罪，它没有钱是罪。你我杀人可能上辈子我把你杀了，这辈子你来杀我，他有钱是因。但是说酒呢，他就没有钱是因，就是烟跟酒都没有钱是因，是自己造因，自己造因。就像我们上殿还有因缘关系，还有回向关系，就像吃饭是自己受，所以我们上殿吃饭的功德比上殿的功德还要大。如果于法的吃饭念经啊、观察，那说这个功德比你善殿的功德还要广大。所以大家不要轻看过堂，不要讲话搞得动，要观想，就观想这个刹是乃至于大众，那说乃至于尊生，如果我不修道的话，这立名难消。所以呢，我要观察这个观察这个名是充满了恩德。然后呢，不管是好吃的不好吃的，我内心一点都分别心都没有，不要有分别心。第二呢，要解空。他说了解这个我在吃饭，这是肉体在吃，我的念头并不吃饭呢。他说它是一个法性的运作，其实没有一个我在吃，这是一个肉体在吃，要我空掉，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彻底空掉，不分别。那说这个秘密就是心密上也能把它消掉。如果你不会观察的话啊，你就变成对立，就增长无明。他说你会因为这个饭是自己销售，所以呢会观察的人功德就非常大。所以吃饭的功德，所以过堂我们与其他服饰啊，就是上殿过堂这个服饰是非常大的一个服饰，知道吗？所以呢，很多人把吃饭当作是吃饭，上殿才是服饰啊，上殿念经了赶快跑出去了，过堂的时候啊，他一点都不着急，却不知道过堂的功德比上殿的功德更要大，知道吗？为什么？打斋的功德也很大，知道吗？打斋的功德比你做佛事的功德还大，知道吗？很多人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没有做佛事，只有打斋，知道吗？拿钱供养三宝，有这样的这么个斋事。也就是说在寺庙里面打斋供佛其身嘛，就是说释迦牟尼时代就有请出家人吃饭的这种功德，请五个人吃饭的功德啊，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知道吗？就次第供身也有供养五百罗汉五百菩萨，就是说这么大的功德，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这个五个人这块比丘这块吃饭，然后呢你次第供身，你不能说我供养这个不供养那个，不能这样想，因为一这样想就麻烦了，知道吗？就是说你贤者供养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供养这个供养五百罗汉，就是供养五个出家就可以，我们只要有五个人就是僧团。所以呢，我们要到寺庙的供养一定要看看有没有五个出家人，有五个出家人过来供养，知道吧？供养也不在于多少，在于你的心，知道吧？所以打斋是最好的佛事。以后大家呢想起消灾免难啦，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啦，都可以供佛寄生啦。因为我们的七月十五那一天不有供佛寄生的法会吗？就是盂兰盆会啊，盂兰盆会的时候那一天就供养，其实每个天都可以，知道，只不过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思想，就是要知道一个供佛寄生的那个事情，就是只要具足五个出家人，我们上供，然后供佛寄生，这样打斋，就是超度自己，我想超度自己的亲世父母 啊，我今天供个斋，就是很多人呢，像师傅啊，到我家里去吃，到我家里吃，哪一庙的吃好呢？是不是？所以大家今天就是不要请出家人到那个什么店里去吃饭，什么寿司馆啊，什么寿司馆啊，不要去，没有意义，知道吗？那里面那个寿司都是腐烂品，都是很多的防腐剂在里面，我们吃了身体都发胖，知道吗？然后身体都会，那里面有好多激素在里面，然后吃了以后身体都会得病啊，我是没有办法就跟着你去吃啊，因为我满你的愿望啊，因为满你的愿望，现在我就告诉居士了，居士你要去请出家人吃饭吗？那你买菜买米来到寺庙来供斋就可以，这样的功德非常大。在寺庙里不要讲人情，知道吧？你不要请我吃饭呢，就是这个人情没有意思。出家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吃饭，知道吗？出家人你请我吃饭，当然我也要满你的愿了，但是我实在是怕到外面去吃饭。所有的出家人都怕到外面去吃饭。现在你以为世界人喜欢吃饭，知道吗？我们出家人怕到外面吃饭，你不搞错了。你说跑这么远了，我怕了去吃一餐饭干嘛？就是说你到庙来买点菜来，到庙来供养出家人多好啊！是不是？你也可以几个人一起来买点菜买点米到庙来供养三宝，这样呢用余力余发力去做，是吧？又跟三宝跟佛法又相应啊，你又能够增福增慧，又能够增长功德，又成就出家人的修行，增加气力可以修行啊。出家人吃完了以后碗一放就回到房间打坐修行去了，哦，你也不要管出家人到了为什么不感谢我一下，我能这样想，真的就是出家吃完以后很清净的就走了，然后去打坐去了，这样，这就是无了界。但是无了界只是界相，就是界相。那时候它有体，有体，知道吗？今天晚上会说，啊，所以大家还要好好的运行听啊。他说这个界相有的，然后我做不到啊，怎么办呢？啊，界体里面会给你圆满，阿弥陀佛。